每次太阳照进你房间啊，不要抱怨啊，怎么那么早啊，睡不够啊，太阳一阳光一普照的时候，其实那个恐惧就走了，因为你看见了，开始要做这做那的，开始活跃起来了，就比较不再想到自己的罪了啊。嗯，当然世人是不会为这个恩典来感谢神的啊，但我们做神的儿女应该看见啊，就是这个每天重复的事情，就能够相信上帝的应许啊。那虽然我们的罪让我们与他隔绝，但他每一天都给我们一个新的希望啊，就是太阳起身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有了盼望啊，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同时也就有新的恩典啊，就希望这一年啊，大家都在主面前有更多丰富的领受了啊，也因为懂得属上恩典就不只是一年一次就是每一天的早晨都让我们感受像耶利米哀歌说的一个每个新的一天都让我们看见是一个开始，是神救恩的一个作为。 OK， 好了，不讲了啊，新年的这个开场白讲完了，来我们就开始我们上个星期的经文啊。上个星期我们已经开始第九章就是一到三节啊，今天我们就稍微温习一下，我们就继续了啊。我们来念九章第一节，来，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谷场和酒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他们必不得住在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是不洁净的食物。那他是指到上帝最终要刑罚管教了啊。这个外邦人呢，他们迷信啊，行自己心里面的欲望的事呢，其实上帝没有马上刑罚了啊，他们好像暂时没有看见这个报应。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啊，上帝要针对他们的迷信啊，上帝在这里宣告啊，要对他们迷信要施行刑罚啊，因为以色列人呢，为了得到自己的一个赏赐啊，就得到他的好处啊，要使到他的这个仓库啊，就装满做丰富的物质，他们去敬拜偶像啊，因为以色列人是认识耶和华的啊，当他们学外邦人的时候，他们没有理由有外邦人的快乐的啊，就是基督徒人家中彩票很快乐啊，你不可能快乐的，如果你快乐你一定是有问题，你中彩票呢你会很惧怕，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东西啊，你可能说啊没关系啊，奉献，我担保你奉献也不会平安啊，你就是好像做了一个你没有办法去扭转的的一种错误啊，所以上帝在这里就说，人家外邦人不幸的子民啊，他们随己意啊，他们得到他们要的，他们高高兴兴的啊，他们为着自己的聪明啊、努力啊而欢庆，然后转过来说，你们呢？你们也高兴吗？你们为着你们的叛逆而感到很高兴？很满足吗？上帝说，你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 OK， 因为你跟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你有主人，你认识耶和华，你是选择就是哇很难听了就像妓女一样是出卖自己的就是真诚出卖自己的就是诺言就是违背自己的诺言去换取的，人家外邦人不属任何东西的， 没有他们的神，上帝也没给他们立约啊，他们爱怎么样他们啊，最后也当然也会被审判啊，但是上帝没有啊用妓女来形容他们的行为了。 OK， 所以基督徒越明白越认识神的人啊，其实我们越容易犯这种罪，就讲难听就是我们越认识圣经的人越容易像妓女啊，就是我们如果明白了，我们又去用各样的狡猾借口啊，去就是去否认或者是去违背我们明白的，其实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啊，他们的行为没有，就是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子民，他们这种行为不会让他们好像只是从神圣跌低一点点啊，从十分扣到九分，不会。他们明白了，也经历上帝了啊，领受了神迹了。当他们背叛的时候，其实他们比任何世上的人都更加卑贱，因为他是出卖了啊他们自己所承认的东西啊，他们就是放弃了他们的诺言了。OK， 来帮我们呢。没有这种迷失啊，那些信主久了比较有本钱可以犯罪啊，其实越信主久的人，越经历神恩典的人，特别你如果还就是教导别人，也教导自己的孩子，这样其实如果我们越熟练圣经的人啊，我们要越战兢，因为我们的罪性呢，如果掌握了我们，他不会只是满足让我们稍微啊，就是偏离神的道啊，他会让我们就是击中啊我们的要害啊，让我们成为就是一个不洁的的人啊，好像这里形容的一样。OK， 好了，他们做这些事情，耶和华说你没资格快乐啊，上帝说我要给你看见啊，人家很高兴。人家吃吃喝喝，他说你们呢，我就让你们吃不饱，就是你们也得到了哈，人家要的也拿到了，但是呢我就要攻击你们，收回这些的恩惠，不会让你们完全没得吃，但是就是让你们就是经历那种难受啊，就是有的吃但是吃不够吃不饱啊，有的就是有供应，但是总是焦虑，好像供应不足，这个不应该，鼓励你啊去赚更多钱啊，这个供应不足啊，或者说总是为这个生活来焦虑呢，其实是不合理的。OK， 因为上帝没有缺乏的，上帝没有说。电不够用啊，就他没有这种情况，所以基督徒如果经历生活啊，有这种对前面的某某哪一天啊可能会怎么样的这种焦虑呢，其实更多其实上帝在要我们学习啊，就是回转来归向他。OK， 我们没有那种自由啊。因为这种的焦虑，我们就想用各种的努力去满足它。所以上帝说我还要让他们有谷有酒，但是偏偏就不够，人家可以快乐你就快乐不起来，反正有各样的忧虑，因为上帝不祝福你嘛啊。结尾呢，就是他要以这个外邦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说以法莲要回到埃及啊，这很可怜嘛，对不对？因为他们从埃及出来的，上帝说回，你就讲述你是属于哪里的，好像人家都问我们你们什么时候回马来西亚？就暗示说我们是属马来西亚人嘛啊，但在这边人家就说你们什么时候回法国啊？就好像我们又是属法国的人啊。其实总有一个地方叫去，一个地方叫回嘛，因为两边都回嘛，不可能。所以我们是偏向，就是我们是回啦，因为我们是从这边出来的。 到法国当然是一个聚集的地方啊，我们说我们会去法国啊，可能会待啊，但是无论怎么样啊，我们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呢，叫回了，应该比较适合。那就这个用法了。如果上帝说你，要被送到外邦，要去外邦啊，这样你还有一点希望啊，因为那最少不是你的地方嘛，那叫去。这里说你要回到埃及，这就很悲哀了，因为上帝过了那么久，他的评价就是。你是彻彻底底属世的人，埃及是你的家，迦南地不是。OK， 你只是 visit 啊，你是迦南地的游客，你只是来啊，就是来观光的。但你回到你自己的地方，是那个与上帝对立的埃及。他另外一个就是说吃不洁净的食物啊，他说亚述，那埃及也可以也是吃不洁净的，但他点出亚述也表示说，当被掳的时候，有一些是跑到埃及去了，但有一些就被亚述抓走了，抓到埃及的领土那里啊，就分散在各个的地方了。上帝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最终他们几乎跟就是外邦人没有区别了啊，吃不洁的食物，不是说他们穷啊，所以要吃那些没洗的菜啊，吃那些发霉的面包啊，那些长虫的肉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洁的食物呢，就是说只有以色列人有这个区分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的，外邦人是不讲究这个的，就像我们现在的华人啊，我们是讲究。好吃就可以了啊，里面说洁净猪洁不洁净啊，山猪洁不洁净，没有人讲这个，怎么煮才重要啊，用这个用那个你当时世界的民族就是这样的嘛，食物就是食物啊，吃就吃啊，不需要说有宗教的一种意味在里头，只有犹太人是这样，就是以色列人是这样，但是这些以色列人有一天他们要完全像外邦人一样生活了，他们没有讲究了，因为这个记号已经离开他们了。可能那时很多人会后悔啊，就是他们能够以生活生命来荣耀神的这个福分被夺走了，以前可以的时候他们觉得很烦很多疑啊，很限制，然后今天这样，可以敬拜神，觉得啊浪费时间啊，不用去太多，偶尔去两次啊，可以多一点聚会，觉得啊太过繁琐啦，聚会太长啊，总有一天呢，你是可以不聚会的，上帝就让你不再聚会，你想聚会也没地方聚会啊，也没有人要向你讲道，你想听也听不下去，你上 YouTube 啊，你可以听啊。每一个这些名目啊，都听完，但就进不了心。其实那时呢，上帝只是告诉你说，你就是跟世界人一样嘛，世界人就是这样的啊，他们可以碰了圣经，但是却很轻易的就把圣经放下，他们可以听见得生命的道，但是他们。很快的就会忘记，就是不当一件事，这是咒诅啊。OK， 所以这是前面啊，上帝对他们的一个就是我们审判，就是第一节开始啊，接着第八章啊，就指出他们的罪啊，说出他们的骄傲，也宣告他们以后的结局。好吗？我们继续看新的了，就是第四节啊。他说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他们的食物必如居上者的食物，凡吃的人必被玷污，因他们的食物是为自己的口腹 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啊。对，他是在讲一个献祭的内容啊，这不是我们每个人家里厨房的事情啊。他说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啊，这是其中一个献祭的啊一类了，你可以说哈啊，就是什么赎罪祭啊、平安祭啊、啊素祭啊，这有一个叫奠祭。哎，先说以色列人现在，他们还很热忱的在忙啊这些事。他们献很多祭，但先说没用，没有益处，因为上帝的愤怒从来都没有因为你们的献祭啊被平息过，啊，就是他们可以一直啊，就是重复啊耶路撒冷所做的事情，才能做得更多。但先知说没，上帝没有看重这里的献祭，以致啊。愿意啊，就是因为约纳的这个祭物啊，人就不追讨啊、人的罪嘛，然后他也没有平息过、啊、对你们的祭物。为什么呢？他说他们带着污秽的手嘛，啊，他们没有改变自己世俗的心思，但他们很大胆的就仿照啊以色列啊、就是那犹大了哈、啊、的一种敬拜。他们就很大胆啊，就来到了圣殿面前，好像他们强迫上帝一定要接受他们的献祭一样。 OK， 所以结果呢，他们的献祭不蒙悦纳，因为他们自己反而呢就是他们反而就是把一个本来有神圣意味的献祭呢破坏了。就他们不单没有从献祭里头得益处，他们反正因为献祭而得罪神，因为他们冒犯了这个神圣的礼仪啊。哎，所以以色列人试图啊、用很多的这些礼仪来啊、得到神的喜悦啊，平息神的愤怒啊，其实先是说没有功劳，因为那些是无效的赎罪祭，上帝一方面他不重视。也上帝也认为这些是多余没有价值的事情啊，或者说一些没有价值的一种热忱啊，啊，所以上帝就在这里说，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啊他们这样子做也不蒙悦纳啊，就是以色列人啊在自己的国家在北国啊，他们做这些的就是献祭啊，忙碌于这些的礼仪，他们没有忽略这些的节期啊，但是先知却说他们没有意义的在做敬拜的事情啊，在神的眼中，其实他们并没有在向上帝做任何的事啊，因为他们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的赌咐做的，是为自己为自己所发明的欲望啊，所发明的这个偶像啊，为了满足啊自己的追求，所以上帝说这个跟我无关，我拒绝你们强迫上帝，说他拒绝啊，他们强迫上帝去接受啊他们的献祭，可以吗？啊，所谓的强迫当然是打引号了，我们没有人可以强迫上帝，但是当你啊就是故意啊，就是违背了，一方面呢、啊，就是知道不可以，但是你就擅自的去违背了，但同时呢，你又大量的去做，好像期盼啊这种的违背，上帝会忽视他，就不会在意他，而只在意你警戒做些警戒所做的事啊，这个就有点好像是逼上帝接受。好像一个人他你不吃辣的啊，他不管你吃不吃辣啊，他请你去家就满桌子都做辣的菜，而且做的特好，而且用很贵的料很贵的材料做，哎，说你吃啊，哎，他不管，一个事实就是呢，你是不敢吃辣或者是你不能吃辣的，哎，他有一点好像要强迫你接受他的热忱，但是他不管你喜不喜欢， 啊，人会有时候会妥协了啊，啊，我也常这样做了啊。如果有人呢有这种，我们说不是恶意的这种做法，通常也应该接纳啊、忍耐啊、接受了啊，因为是人嘛 啊，我也不完全。但是上帝呢，有关神荣耀的事，你就千万不能想象上帝会有妥协的一个可能啊。只要上帝说一，我们就不可能从第二到第一百、一千啊的方法里头去，就是靠近或是去换取啊他的约纳，这是不可能的事了啊。And接下来了啊，那就说他们所做的事啊，不蒙约纳呢，说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祭物好像居上者的食物。OK， 就是刚才前面说啊，他们献祭，其实他们没有注意到他们自己是一个玷污者啊，他们是那个罪人啊，所以当他们大量的献祭的时候，其实每一个祭物都因他们的罪被玷污了。就好像这里说居上者的食物呢，其实他是在讲一般当时就是以色列人所熟悉的啊，就是家里如果有人去世啊，有伤亡者，这个人就要不洁啊几天啊，有这种的规则啊。但它不是一种生物，就是我这个什么健康防，这我们说防疫系统啊，防疫的这个什么政策啊，什么今天是啊，你说隔离一下三天、五天、七天、两个礼拜啊，这种政策啊，所以以前呢，家里有人死啊，你就要被隔离七天啊，因为怕你带菌啊，然后带病毒啊，其实没有了。当时考虑这些都不是为这个目的的。Okay， 是我们现在可能会找到一些的蛛丝马迹啊，我们会这样说啊，但很白的，这是宗教性的行为来的。就是如果家里有人死，上帝就从天上说这个家被看为是不洁的几天。他说燕王啊，我没有碰到死人呢 啊，我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不是讲你要碰死人啊 ，OK， 只是说因为人死，让你想起罪嘛，因为罪造成死亡啊，所以在这个死亡的事情上，家里死亡的事情上啊，你应该为此啊，就是要特别的认真对待自己得罪神的事情嘛，就是你看见一个犯罪的后果，虽然这个死者是以色列人是得救的啊，他也就举例了啊，他不是灭亡的人，他不是乱来的啊，但是他的死亡还是提醒了家人啊，这个罪恶的这个严重性啊，所以上帝就要他们在这个场合里头自省而不是像我们华人啊，就是搞很大的节就是这些节目啊的什么请人家来出殡啊游街啊，就非怕人不懂啊，做这些古怪的事情啊。 OK， 对以色列来说呢，如果家里有人啊就是去世啊，你或多或少啊你会参与，所以你就要被算为是一个不解，但是不是长远的啊，是一段时间，表示你对罪的一个懊悔。连过了一段时间，我忘了几天了啊，圣经有规定，连你就开始要去圣殿为着你的罪献祭，连祭司就一般就会宣告你是洁净的。就像我们今天做的啦，就是他想起罪之后，那我们就要祷告啦，求基督耶稣赦免啦，让我们可以享受平安啦，这一种 OK。 所以它不是我们说的卫生规则啊，当时的确也没有太过需要就是这种的注意啊，的确不像今天了，但我相信它是一个 啊，有宗教性意味的事情。好了，所以他说他们，就好像，自己因为家里有人去世而不洁了，连他们来碰这些献祭的事情，他们岂不是把他们这个不洁带进来吗？他们岂不是让一个神圣的献祭成为污秽的吗？就是他们来到圣殿了，如果他们故意不讲隐藏，即使是不知道的啊，不知道你家里有人去世，但上帝知道嘛，上帝会按不同的方法，但其中一个就是他会降灾，他会刑罚，就是因为人轻视他的罪啊，就是他不重视神的救恩，他就藐视了上帝对罪的审判。OK， 所以这个不洁的人如果没有等到洁净，就是被上帝洁净啊，或是那个规条满足啊，条件的满足之后，他们就不能够从事任何的这个献祭的事情啊，不然上帝要追讨他们玷污他献祭的这个恶行啊。OK， 所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啊也用了类似的比喻啊，他也把献祭比作杀人啊，当然这并不奇怪，因为滥用上帝的圣名是比杀人啊更残暴的罪，而这正是不敬虔的人常做的事啊。如果你看以赛亚书66章啊第三节说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献公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啊。那谁啊在教会里面这么坏啊，我们都来敬拜神啊，他来开舞会啊，我们都来分享书吃茶点啊，他来就是随心所欲啊，就糟蹋人的预备说，但你说谁有这样坏，谁在教会里面做这种事啊，把神圣的一些安排跟聚会变成一种完全相反羞辱上帝的事情。他说就是那些选择自己道路，心里喜悦行违背耶和华事情的人。喜悦啊，不是因为你软弱啊，就是你想到第一个想到很容易就直接想到要去做的事啊，这些是很不幸的，不是神喜悦的，是神不喜悦的。你说这种就是不爱神不圣洁的人呢，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就是做什么就是礼仪哈，都是反面的。对，人家献牛你呢杀人，人家献羊你是献狗，人家献血啊就是献公物啊，就是高这些羊啊牛的血，他说你是献猪血烧乳香啊，你是敬拜偶像，就这样。所以看得出这也是一贯的一个教导啊，就是上帝要的敬虔是必须从人的内心的开始，但也要有行动的证明啊。OK， 所以当我们没有表明啊要去跟随别人的不敬虔，也没有因为虚伪啊而表示任何就是发表啊说好啊不好啊，难道别人的错误就会跑来我们身上吗？啊，当我们解除一切迷信的时候，但是与他们交往，难道他们会玷污我们吗？那可能你这个话是贾文讲的啦，但是他是在回应当时改教时期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是当时的信徒啊，你以前洗礼是天主教的神父给你洗礼的啊，连这些 天主教的当时啊，他们的迷信啊，他们的这些错误的东西啊，会不会因为他给你洗礼，他就过到你的身上来 ？OK， 或是说，这神父啊，可能这些这个教主教啊，教皇啊，他们有他们这些不合神心意的这种做法跟想法，但我们没有去学啊。我们只是跟他交往，或者说因为可能大家住在同一条村啊，或者说你碰到他，你就叫了他一下啊，或者说尊重他一点，那都这样我们也被沾染了嘛，啊，会不会因为这样我们就沾上这些人的污秽啊？但圣经并不是那么直接说这件事啊，他说先知在这里的目的呢，他是用强烈的语言表明上帝是厌恶不敬虔的人。而且上帝的愤怒不仅没有被他们这些努力啊、献祭啊给平息，他也认为那些祭祀啊，就是他们献的，是最严重的这种可憎的行为。那先知其实要表达这一点，他并不是在表达说哦，我们呢是不是因为这些给你洗礼的人啊，或是教会的牧师啊。生活不好啊，行为不好啊，而把他的罪就分给了啊，或是影响了他施洗的这些对象。哎，那如果我们满足于亵渎上帝的迷信，那我们当然就跟这些人犯同样的罪啊，所以我们就被玷污。然而，当这个不敬虔的人他们迷信的时候，我们没有表示认同他们的这种亵渎神荣耀的事啊，但他们是迷信的啊。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会因为与他们是相交的啊，或者讲所谓相交，也不是说好的不得了那种，就是你可能在教会你看见他，你跟他打招呼，你称呼他，你跟他一起敬拜神啊，有这种层次的相交，但其实你不会因为你有这种层次的相交，他的罪就玷污你啊，因为行为本身并没有什么邪恶的地方啊，就是他们的那个动作本身他们在主持圣餐呐、什么什么，其实那个邪恶不在那里，那邪恶在那个人的心里面，所以你吃他的东西你会觉得。他的邪恶会过到那个食物啊，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了啊，就是他的邪恶是在他的心中，你如果认同了他的行为啊，好像你认为哦他真的是很神圣啊，他做这些事情啊好像他有一种特殊的能力的，那你就被玷污了，你被他内心的那些就是邪恶的习惯啊，也因着你的迷信，你就在神眼中看为是污秽的。但如果呢，你也知道这个人有问题，这个牧师有问题啊，但是他是牧师嘛啊，他主理圣餐，你不需要说我不吃啊，而生怕他的罪会害你，是因为他只要按照正规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来举行圣餐。其实这个圣餐的本身呢，与他无关的。OK， 就算是法利赛人，耶稣说听他们讲啊，只是不要学他们嘛，不是这个意思吗？我再说一次啊，听他们讲，因为他们讲的不是他们发明的，他们讲的是律法书上的话，所以你就听，因为上帝的缘故你听嘛。但是如果你学他们呢？这个就是你喜爱这种虚假的事，你才会这样做啊。所以如果你不单听也学了，其实你就被他们的罪恶所沾染，也成为了神不喜悦的人。 OK， 所以这当然这有点扯远了不过他一定会，如果你想象在当时加文的教会里面一定会有这个问题的，很多就是我们说前半世都在天主教做信徒的人， 后半世后来改教了，成为这个我们说基督教啊，就是改教后的教会的人，他总会被人问的嘛，或者他自己也会问他自己嘛，以前这些日子怎么办，以前吃了那么多圣餐是不是要呕出来啊，或者以前呢这个神父给我洗礼是不是不算数啊，等等等这些了啊，你可以想象啊，因为他很长时间嘛，所以就这里就有一个参照了啊，就说对圣礼的事情呢，其实与这个神父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不是他的，只要他规规矩矩的把耶稣设立圣餐的话说了，你带着信心去接受，上帝就从天上向你来施恩。但如果你很羡慕迷信这些人所做的事，那么就表示你不单就是只是来参加啊，就是吸收这个圣礼的益处了，你也已经被玷污，被上帝看为是与他们一样不洁的人。OK， 可以吗？啊，好。所以呢，这个结论啊，就说这些人他们的聚集，他们的献祭，上帝说是为自己的口福。就是为了吃了，前面我们已经交代了啊，他们把平安祭、赎罪祭混着来，因为啊，可以吃嘛啊，这个赎罪祭不能吃了啊，太浪费了啊，所以把它使用一点啊，变成是可以得益处的东西 ，OK， 然后就很欢喜快乐了，所以上帝说，你看你们真正要的，都不是上帝的旨意被顺服，而是生怕自己。因为爱神而亏损，是吧？你想一下，如果有时候我们太过注意这些聚会的内容啊，这不是不好啊，但是如果太过啊强调啊一定要某种的领受啊才算是所谓好的聚会啊，可能我们也会犯这个毛病，就是我们真正要的是我们的口福，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在聚会里头呢给自己赚取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益处。对啊，所以就说出啊，虽然律法啊一般啦啊，是你看不到他立什么制度啊来让当时的这个教会，就是旧约的教会哈 来防止这些假冒为善的人进到圣殿，他是有防止外邦人啊，但是你没有看到圣经说啊，谁是假冒为善的就不能来圣殿啊，没有这个规则，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一般啊是很自在很大胆的，这些假冒为善的人闯入圣殿，而且他们要争取高位啊，他们要居首位，但是耶和华却禁止他们到他的面前，所以他们是可以到圣殿来，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遇见上帝，就像很多人今天可以到教会，但是他们并没有办法敬拜上帝，所以敬拜上帝的人是上帝亲自预备，也是他亲自邀请的，不是那些为自己口福而来到神的殿的人，明白吗？他这里讲的这个食物啊，就他们的食物啊，其实不应该这样翻成食物了。如果你看啊，就是他，我读给你听，他句子啊，他如果说因他们的食物只是为自己口福，你说哪里有不对呀？这不，难道食物不是为口福，不是为了吃吗？你食物还叫食物嘛，对不对？其实他是在说，他们是以自己的欲望口福为他们的食物的意思。就食物就是一个生命，一个支柱啊，一个他们需要维持生命气息的东西。OK， 所以。本来呢是应该以祭物为他们的食物，意思说祭物就是献祭，使到人的灵魂 可以得到生命啊，因为以神亲近，以神和好。Okay, 所以献祭有一个角色，就是让人的生的这个灵魂可以持续，因为你不断的献祭，不断献祭，你求神赦免嘛，那上帝就让你的灵魂继续蒙喜悦啊，能够活着嘛。OK。所以人的灵魂啊，就不断的依靠献祭，在祭就是祭祀当中了啊，所表现的恩惠而活着。OK， 啊，虽然他们在表面上呢，其实已经做了这件事，就是大量的献祭，也求赦免，但是上帝说他们所献上的祭是坐在人前的，所以呢，这个祭物就成为了他们肉身的食物。就叫做自己的毒妇，其实祭物可以说是食物，但是它不是肉身的，但对这些假冒为善的人来说呢，它是一个肉身的食物，而不是一种灵魂上的一个食物啊。所以上帝将用禁令啊，就是用这个禁止的方式，就让这些不敬虔的人啊，就是被排除在领受灵魂的食物，把他们排除在外面，也说他们呢来到圣殿呢，他们可以吃，因为没有规矩妨碍他们啊，他们可以吃那些肉身的食物，或者叫口福，享受他们的口福，但他们却永远没有办法体验灵魂食物的满足，因为上帝禁止与他们相会。好吧啊。所以假冒伪善的人可以用很多途径啊，就是持续他们在人面前的信仰，但始终他们没有在神面前那里得到任何好处，因为上帝没有见他们，他们是来到了教会，来到圣殿，但他们却没有与神有任何的相会啊。所以以色列人在做这些礼仪的时候啊，这些很多这种行为的时候都必被当作是一种多疑的，甚至是亵渎污秽的事而被排挤，被上帝拒绝，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其实不在意也不追求神的荣耀，所以他们的手所碰的一概都成为神所要拒绝、所要审判的事。好吗？所以这一节比较要注意的就是那句话说，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毒妇不是只是一个字面的食物，当然是毒妇而是指到他们看重的他们所实实在在追求的，好像食物一样的东西，是他们的口福，就是他们的欲望。好啊，好，我们继续看。现在几点啊？还有一点时间啊，还有十五分钟啊。我们继续看第五节了啊。他说，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么样行呢？他应该，但没有上下文啊，的确有不容易讲。就突然间讲，他说：“哦，你明天生日，你要怎么办？”他说：“哦，很容易啊，庆祝咯啊。”是叫朋友来玩咯也可能会这样想，可能上帝问你啊，明年月这个月份的月底就新年啦你们要怎么样行呢上帝想问你啊，要怎么庆祝不是不应该是在说上帝问你要怎么庆祝这些节期啊，他是在说你们那么忙，一直搞献祭，而且一直给自己累积罪，导致你后来要被审判，要被掳走。OK， 就是表明他们做很多嘛，如果这些很多的东西都蒙神悦纳，他们就不可能被神刑罚而被掳走嘛就表示说这些没有价值。OK， 也相当于说你们忙了那么久最后你们被掳走，这个节期你们向来都很热衷于的就是吹角啊、号角节啊。百姓啊都很兴奋的又来圣殿又做一通本来天天做的事上帝说有一天呢，这些节期临到的时候，你们已经不在耶路撒冷了，那是你们要做什么？ 就是你们今天会，就是你们会被最后啊被带出去，就是因为你们现在就是大量的献祭。他说好了，我就让一个事实领到你们，就是你们被带出这个环境，没有神殿啦，没有祭司了。上帝说那一天又来到了七月份，来到了你这耶罗波安啊所设立的这个，耶罗波安把这个节期移到下一个月啊，因为他要多做一次嘛啊，就是七月份呢、啊、你去耶路撒冷你的事啊，八月份我们来一个一个大型的庆祝。所以上帝说好啊，那时这个日期到了，你要做什么呢？你的节期就会被遗忘，因为没有办法做什么，你那时就没有盛会啊，没有聚集了。那时耶和华啊，就好像哈、啊，就是一个很就是被动的方式，就是上帝没有直接讲，但是这个事情发生呢，就好像在告诉他们说，上帝离开他们了，因为你没有节期了。你可能会不理解，因为我们的习惯是。节期是我们给神制造的嘛，崇拜啊，我们的同工啊，要坚持的啊，去做预备啊，早上的主日学啊，你说长老要坚持啊，就算到北极、南极啊，到月亮啊，坚持给我们上课啊，那我们就有喽，是吧？你会这样想吗？你想的是第一类的，就是前面说的啊，他们可以大量的去到圣殿，但是里头有很多人是上帝不见他们的，你去了你又空空的走回去了，你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因为上帝没有与你会面嘛，对不对？上帝说你们如果不信这个事情，有一天你们连这个聚集的机会都没有了，那时你就很明显的知道我其实已经不以你们会面了，我已经不以你们为我关心的对象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有可以上来聚会啊，但不只是时间了、啊、你听你反省，你有领受，其实这还表明上帝眷顾我们的教会嘛。但如果我们一直的忽视他，不管上帝不吃辣的，我们就拼命做，要逼上帝吃啊，一定要认同我们的侍奉啊，我们就做这种事。有一天这个上帝说好，我就让这个节期完全消失啊。如果你还在以色列地，这个不可能发生了、啊、因为这是他们的文化嘛。但是被带到外邦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就发生了。第一批出去的这些北国人呢，他们没有办法再过节，是因为他们分散了，就是你是啊迦南是福，就是福州潮州人呐、啊，对不对啊？你一家潮州人住在这里。一家潮州人住在边呢，一直住在 Bern 呢，一直住在 Geneva 啊，一家说我们要让瑞士的华人全讲潮州话呀，不会的啦，是吧？我们潮州人过日期啊，我们就让每个城市都为潮州人庆祝，没有人理你啊，你这一家人而已吗？不是吗？所以第一批出去的人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他们都是混在许多族群的里面，他们没有再像过往一样啊，就是支派跟支派住在一起。反而呢，犹大国被带出去的时候呢，是住在一起的。但这是神的恩典了啊，因为上帝要让犹大回来嘛，所以犹大被带出去的时候啊，很奇妙的。巴比伦王可能他有一种想法了啊，他认为可能放在一个苏珊城啊，就是后期我们看到，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嘛，很多的这个犹太人聚居在这个王城里面，很明显他们是聚在一起的啊，一起就是支派之间啊，他们是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还可以过节。他们在外邦呢，他们还可以思念 耶和华的律法，虽然也没有办法献祭啊，但是他们还最少可以思念，他们可以祷告啊，像但以理一样啊。但是第一批人就真的是，因为他们太过分了嘛，他们呢就是大量的用错误的敬拜亵渎了上帝啊，上帝就让他们完完全全跟这件事情无关，因为上帝不想再看见他们碰任何敬拜的事，好吗？啊，哎，那时他们肯定要后悔的，啊，因为这本来是一个特权嘛，现在没有了，啊，今天我们应该也要谨慎啊。我常说，啊，你能够来崇拜，下午啊，等一下有崇拜，你能够来，真的是上帝让你来，而不是你能够来，不是你愿意来，不是你想来，因为你可以想来，你都来不了。有一百件事情就可以让你来不成，但是如果每一件事情都开路啊，你反而觉得很正常啊，反正车一定要来啊，啊，这个火车一定不会坏啊什么。如果你每一样东西都让你能够顺利的抵达教会呢，是因为你是被邀请的，所以你到了。那有一天如果我们一直藐视神的邀请呢，上帝有一天就让我们成为那种不被邀请的人，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敬拜的福分了啊！所以因此让我们明白啊，当我们的肉体啊，就是这里是被掳了啊，他们呢要经受打压痛苦啊，就是啊，这个土地啊贫瘠啊，这个灾难临近啊，这种的情况的时候，让我们懂得更加啊惧怕啊，上帝要剥夺他原先就是给我们独有的这个福分，就是我们看见疫情带来啊这个敬拜的限制的时候，不要为此而感到高兴啊，而是以这为一种警惕啊，说我们要悔改啊，以后如果有机会在聚集的时候，上帝，我们不会再回到以前的那种虚妄跟傲慢了，啊，我们愿意啊，就是珍惜你独有给我们独有的恩惠嘛 ，OK？ 因为主啊，曾经在以色列的当中剥夺，而且是永远啊剥夺他们敬拜的机会，好吗？啊？好了，这个可能你会说，今天是21世纪啊，上帝怎么剥夺啊？不去华人教会也可以去洋人教会啊，不听德语的也可以听英文啊，上帝有什么办法呢？这根本不是地点的问题啊 ，OK， 就是你能不能敬拜，就是说你去了，上帝有没有会面啊？因为上帝没有再给你信心了啊，所以在你在去教会的时候，这个本来帮助你来到神面前的那个补助，上帝没有吃下啊，所以我们失去了这个补助，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上帝家里的一个敬拜的一份子。你好像是局外人这样，你好像是观看者一样，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在敬拜里头呢，你因为可能很多焦虑啊，想东想西。啊，这个还没做，那个还没做啊！你就看到好像别人好像很兴奋，你都不明白这样。你说，好像我不在敬拜里头啊。OK， 那这种的现象呢，就是这里要说的，就是你人是到了，但是好像在这一场的敬拜呢，你是局外人，你在观摩。哎，你看到别人很兴奋啊，唱歌唱得很激动，你好像就一点都提不起劲来，就是这个。你人到了，但是没有信心，你享受不了这种与神相交的这种与弟兄姐妹相交的快乐啊，好吗？啊，当然我们切切的祈求神啊，除去我们的傲慢跟自信啊，以致我们不会失去啊，就像以色列人啊，就在主日的时候啊，哇，这是他们是大会的日子啊，我们是主日啊。到就是纪念呢耶和华复活的日子啊什么的时候，上帝问你要做什么，那时候就很悲哀了啊。 先知简单来说，他是说耶和华要剥夺啊一切敬拜侍奉他的机会，这将是以色列国一个被掳，而且是被掳里头呢最凄惨的一个部分。那时他们将看到自己其实已经与上帝没有关系了，因为上帝收回了这个子民独有的一个特点。好吗？啊 OK 啊，我看一下可不可以再继续啊。啊这个好长啊，好吧啊，我留着啊，留着下个礼拜啊回到法国来再跟你们讲啊，因为那时可能会靠近一点。今天你们可能听我讲话有一点回音啊，因为的确距离是存在的啊。OK， 好了啊，我就停在这里了啊，就停在第五节啊，盼望今天的话能够提醒我们啊，也恩待我们继续在敬拜的事情上能够讨主的喜悦，好吗？好，我们就一起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一年的第一天我们清晨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思想你的话语啊，也谢谢你啊，再次的透过先知的口提醒我们一个敬拜的一个福分啊，一个遵行你话语的一个福分啊，祝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有这样的一个恩惠，可以有立志也你比过往更加的爱慕你也因为爱慕你，我们就也你更多的来顺从你在许多我们一直认为很难克服的困难那些我们认为好像要我们要用很多的安排才能够解决的这些困境呢主啊你因为我们愿意顺服你，你就为我们开路让我们在今年能够经历一个不同的一个复兴的一个生命也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继续能够清楚看见你的荣耀就更加愿意来跟随你带领我们晚上下午的时间赐福我们下午的敬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 ，OK， 我就听到这里了。